听众好，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晚间新闻，我是许胜南。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疫情相关的信息。新州在今天报告了4例新增感染，其中仅有一例本地感染。卫生部门警告切莫掉以轻心，因为在例行报告的过去24小时之中只进行了9316次检测，而且学校假期即将到来。在今天报告的一例新增感染与已知感染源有关，为此前 Eastern Suburbs Legion Club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新州卫生部长克里斯汀·塞尔维表示，最近检测率有所下降，并敦促人们即使出现轻微症状也应该前去检测。新州卫生部呼吁任何人若出现不适，即便症状轻微，如流鼻涕、喉咙沙哑等，也应该前去检测，这样才能帮助当局尽快查明社区病例。另一方面，新州公立学校假期将从9月26号开始，届时将有许多人前往新州各地旅行。新州卫生部目前正在治疗81例现存病例，其中6例重症监护，3例使用呼吸机。新州确诊病例中有 88% 的病例都为非急性院外护理。是否放宽澳大利亚国内各州边界以及国际入境人数限制，这依然是联邦及各州政府讨论的焦点。现在仍有超过 2.5 万名澳大利亚人被困在国境之外，但目前澳大利亚的国际旅客入境人数为每周4000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通过悉尼入境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各州能够增加隔离酒店计划的容量，让更多人可以返澳。同时，联邦政府还面临着寻找创造性解决问题方案的挑战。新州州长贝瑞奇克连向其他州施压，希望他们可以平分返澳旅客酒店隔离的压力。他在周一对记者说，新州每周要迎来约2500人返澳。我们知道新州的隔离酒店系统管理得很好，但我们接纳的数量比其他所有州的总和还要多。工党表示，联邦政府应该负责隔离安排，并指出联邦政府已使用其机构设施接纳从中国和日本返回的旅客。反对党前座议员克里斯蒂娜·肯尼利说，莫里森政府正试图将其责任转移给各州。内政部长彼得·达顿表示，只有在各州增加隔离酒店接纳能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提高国际入境人数的上限。澳洲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认为，澳洲应该利用世界各地实施的更严格的移民限制措施，促进技术移民进入本国，作为后新冠时期经济社会复苏的一种措施。上周，政府宣布了一份新的移民优先技能清单，以吸引特定的临时移民进入澳洲，包括护士、医生、建筑经理和软件工程师。澳洲经济发展委员会周一发布了一份新研究报告，敦促联邦政府引入一种新的公司内部转移签证，以帮助跨国公司在澳大利亚扩大业务。报告还发现，澳洲在管理 COVID-19 方面取得的成绩经验，使该国成为对国际学生和技术移民有吸引力的一个选择。但移民系统的问题需要在未来几个月得到解决，才可以充分受益。该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鲍尔表示，我们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改善我们的技术移民体系，确保当地边境再次开放时，澳大利亚将成为最优秀和最聪明人士的首选目的地。参议院目前正在对临时移民体系进行检查，这个体系是在疫情之前设立的。此前有提交的意见呼吁要求把移民作为澳大利亚经济恢复的一个关键部分。澳大利亚的净移民率将在2020至21财政年度下降 85%， 预计今明两年国民收入减少500亿澳元。在上周，政府还宣布了一份新的移民优先技能清单，以吸引特定的临时移民进入澳洲，包括护士、医生、建筑经理和软件工程师。属于17个指定类别的人将优先获得旅行豁免，允许他们进入澳洲， 但仍需自费完成14天的隔离检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数据显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从2018年的48亿澳元降低至2019年的25亿澳元，跌幅超过 47%。 这份由中国对澳投资数据库发布的新数据显示，中国对澳投资水平自2016年的最高峰开始已经连续3年下降，2016年中国对澳投资达到158亿澳元。中国对澳经济投资数据收集了2014年至19年中国历年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在此期间中国对澳投资项目361个，总价值493亿澳元。在过去6年中，房地产行业占比最大，占中国对澳投资总额的24%，其次是采矿业，占21%。同时，私人投资在中国对澳投资占比中份额有所增加。2019年，中国对澳投资有所下降，而中国的海外投资总额也有所下降，但是对澳投资的降幅更大。2019年，中国对澳投资在各个领域的降幅都几乎减半，其中采矿业、房地产和商业地产、制造业以及农业投资的降幅较大，建筑业、教育行业及金融行业有小幅上升。2019年，中国在全球的外国投资直接下降了9.8%。该研究团队指出，中国对澳投资的急剧下降可能与诸多因素有关，其中包括中国投资转向新兴市场，以及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环境的负面看法等。最近2年，澳中关系持续恶化。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澳大利亚推动新冠起源国际调查，此举激怒了中国。此后，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牛肉和葡萄酒实施制裁手段。